弟兄姐妹们平安，很少看到达军这么温柔的哈，刚刚上洗手间看到他吃一个人弟兄出来歪着脖子，他前两天就说他落枕了，他从来没有这么痛过，我没想到这么年轻的人也会落枕，那我是常常落枕，我五月底跟于师母到纽约去，培灵会第一天我就跟大家招供。我说对不起，今天是一个应着景象的弟兄来跟你们传神的信息，他真的脖子就是硬的，非常能够了解这个痛苦哈。我想这两天这两三个周末教会其实看起来有很多很多的活动哈，这个其实每一个的聚会都是以基督为中心和内容的，所以虽然看起来好像大家蛮忙的，可是我觉得都有意义因为每一次当我们是以基督为中心的时候，所有的聚会一定给我们带来祝福，所有的聚会一定给我们带来成长昨天晚上音乐福音聚会，我看到弟兄姊妹在台上这样子尽心竭力的为主做见证，其实心里面很感动那昨天英文组也是青年人有单身择偶的座谈，然后今天下午有青少年父母的座谈下个礼拜我们又有中英文青年人合办的这个夜市的募款，然后礼拜六又有一整天的姊妹退休会其实每一个聚会虽然从不同的角度来聚会，可是内容都是为了帮助我们在生命上能够有突破我们能够在主的恩典上能够更多的蒙恩所以我想我们为着所有的聚会祷告，希望每一个聚会大家都在主面前蒙福。那今天开始我要继续回到我空了快一个月了那个我们全年的主题讲到蜕变、突破与复兴，那么蜕变讲了十堂那突破呢，我说因为时间不够了，我计划讲三堂全方位的突破。那么一个月以前我讲了生命里面的突破，那生命里面的突破是所有一切突破的根基如果我们在生命里面不能够经常有突破的经历，我们这个人就停止了成长，我们也就停止了改变。所以呢，神容许我们经过了一些的环境，就是要让我们在我们的生命中能够有突破、有超越，能够脱离一切的辖制让我们能够进到更高的境界所以上一次我们讲这个人人都需要有生命里的突破，那我简单这个复习一下放了两张 slide 是上一次的我们都需要，每一个人都需要，不光公司，不光研究机构不光任何的教会碰到困难的时候或者在科技上的研发上面，我们都有很多的地方需要突破，但是就着我们属灵的经历，就着教会的成长，我们也都需要突破所以突破是我们都需要的。那么突破跟蜕变最大的不同，蜕变是一生之久我们天天都在经历，可以在每一件事情上来经历蜕变。那么突破呢，它是常常是在我们碰到的一些特别的遭遇或是处境，他好像把我们卡住了把我们给绑住了给我们 给困住了这个时候需要更多的恩典需要有更多的这个力量，让我们能够从这样子的处境中被释放出来而产生的突破。所以突破能够帮助我们在对蜕变上能够有跨越能够 有一个特别的这个进步。所以我们上次放的那个 slide 里面也讲到，蜕变在我们的经历里面常常是困境的超越你被困住了，然后或是一个局面被卡在那边，我怎么样能够把它扭转过来 turn around。 那甚至更严重的话，这个不光是一个局面需要扭转，一个困境需要超越，而是有一个危机都已经发生了，那我怎么样子在这样子的情形里面能够把危机止息所以这是我们讲到突破上次特别提到了。那么带到我们的现实生活中的话，其实我们多少都有这种需要突破的经历像有的人有长期碰到财务危机家里面非常的紧迫，就怎么样子能够从这样子的里面突破 或是我们在职场上这个碰到瓶颈了，这个一直不能进步，一直不能够有新的创新，新的超越，就被卡在那边了，或是我们跟人际关系上僵硬了，出了问题了，有伤害了，然后我们有的时候就好像逃避它，或是不愿意去面对它，那这些也都需要突破哈。那我们的健康也有可能造成一定的限制伤害，那我们怎么样子能够在这些事情上能够有突破。同样的，在侍奉上也一样，有时候我们服侍久了就突然觉得很无力感哈，然后就觉得也缺少了动力，缺少了使命啊，这个整个聚会或者整个服侍对我们来说久了就变成是一个要求或是一个责任而已，那这个时候我们也需要突破。所以其实在我们的生命生活中很多的地方都需要突破哈。那我今天讲全方位的突破进到第二个点，那我本来是要讲说在处境中的突破，那么这个处境就 不是包括危机而已了哈，就是我们生活任何的处境其实都应该也可以带给我们突破。但是我后来因为上一次的 Combine Meeting 我讲的一个题目叫做应当一无挂虑可能吗结果收到很多很多很多的回应哈，那我才知道其实很多人都在难处中，很多人都有很多的思虑烦恼很多的这个压力在我们的生活中所以我就想说 instead of 讲在处境中的突破，我把它改成讲在困境中的突破，那么就把它更集中更针对在我们人生的路上碰到了一些特殊的遭遇那你不知道怎么去面对怎么去解决它。我举个例子有一次我在这个Focus on the Family 这个爱家的书出的书里面看到一个故事讲到有一个姊妹写信给这个作者还是给这个特别讲座的这个讲员，他说有一天我跟我先生在家里面发现有老鼠他说我们两个从来没碰到过的，所以就去Home Depot或哪边买了一个捕鼠笼要回来，然后放了饵在里面，结果没想到不久以后果然发现里面有一个大家伙一个老鼠抓到了，那么抓到了以后他们两个都很紧张，因为从来没处理过，那不知道怎么处理这只老鼠后来他们两个想一想以后就拿了一个旧水桶接满了水，然后 就把这个笼往里面一放，两个人就跑出去了在外面逛逛街干嘛了，隔一段时间以后想说回来应该就解决了结果他们回来的时候就到那个水桶去看，就看到那只老鼠呢脚抓着那个捕鼠笼的那个铁丝，然后鼻子嘴巴露在水面上，在狗眼残喘还活着鼻尖露在上面，整个身体在水底下。那很难过的是这个写信给这个牧师的姊妹，她说我跟我先生婚姻的关系就像这只老鼠一样，她说我们被困在这边求生不得求死不能奄奄一息她说我们就是在苟延残喘勉强维持着我们婚姻的关系，我到底该怎么办那这个就是一个困境的描述她不是只是说今天塞车了我怎么样子可以赶快超车出去突破困境，不是这种生活小事，他的确是整个人生中碰到了一个很大的问题，而他不知道怎么去面对，不知道怎么去超越。所以我今天就把重点就集中在困境中的突破，而不是我们一般生活中处境上的突破那在我讲之前呢我想我需要先过滤掉一些的困境就是因为我们持续犯罪，因为硬着景象不是落枕这个是持续在主的面前硬着景象不肯顺服，有点像以色列百姓被打得遍体鳞伤这个旧伤口没长合又被打得新伤口，他就是不肯顺服神，而在这样子的情形里面带来的一些的困境一些的危机 用中国话说就是自食恶果哈，不见棺材不掉泪的这种处境，那不在我今天的谈话里面因为以赛亚书50章11节那里神界的先知也说，凡是你们点火用火把围绕自己，可以行在你们的火焰中你可以活在你们自己所点的火中。他说，因为你们早晚必要躺在悲惨之中。因为神怎么样子的打发仆人、打发先知去劝他们悔改神愿意赦免他们，神愿意来帮助他们，但是他们就是硬着景象不肯出来。所以，如果今天你的困境是因为在主面前持续犯罪，硬着景象不肯回头例如说一再的去赌，一再的去赌主已经给你很多的机会叫你悔改，你还是要赌，到最后你欠了一大笔的赌债，没有人敢靠近你，没有人可以帮助你去面对。那你就落入了一种经济上的困境。一个不该有的婚外情，神怎么样子阻止你，你硬是要硬着景象走下去，到最后家破人亡，你自己被陷在其中或是你干犯了地上的法律接受了法律的制裁。那这些都是因为犯罪，因为持续的犯罪，严重的犯罪所带来的困境。那这个不在我今天谈的哈。那所有这样子的人并不是没有盼望，我再说，神仍然是蛮有恩典，蛮有怜悯，神仍然在那里等待我们唯一的出路就是立刻回转向神，向他认罪，向他悔改，求他赦免，然后仰望他的帮助，神还是会帮助我们。所以我先针对这样子的痛苦的人先讲几句话，希望你们一定要从罪恶出来，求求你哈，不要给仇敌留地步这个罪不是只是一个行为的问题，它是一个权势的问题，是一个黑暗的权势，它有生命的，它是一个 system， 它不会放掉你的。所以在这样子的情形里面，只有立刻回转向神悔改，求他认罪，我们才可能得到释放。好，所以这是第一个我们要先提到那但是对那些并没有说要硬着景象，并没有说硬是要来得罪神，而是因为现在今天这样一个世代，那么多的世界的诱惑，肉体情欲的刺激，好像我们被围困在各样的试探中这个立志努力走不出来。那我不是说要给你们借口对于这样子的人不要灰心其实圣经的救恩就是要把我们从自己无能的挣扎，立志行善的无用，要把我们转到基督面前。所以怎么样子在教会里面早点找到属灵同伴，好好听神的信息好好在主的面前接受这个圣灵的管教，圣灵的提醒，圣灵的帮助，让我们能够早点从这里面走出来因为圣经上里面也讲到，像哥林多前书第10章，他说你们所遇见的试探无非是人所能忍受的在你们无可忍受的时候，神要给你们开一条出路总要给你们开一条出路，叫你们可以忍受得住。所以不光是忍受得住，而且神要帮我们开出一条出路，让我们突围而出，这个叫做突破犯罪试探软弱跌倒的困境那这一类的困境，我相信不少的年轻人可能都会陷在其中尤其现在色情或是这一类可以刺激人类犯罪的这种欲望的这个试探诱惑越来越多所以不要逃避，要很勇敢的去面对神那么靠着圣灵的帮助，靠着圣经神给我们的这种清楚的指点，让我们都能够从里面走得出来，好不好这是我前面先提到的两个。所以哥林多前书第10章这一段话虽然是针对面对试探，但是其实也非常可以借用来讲到我们面对困境就是我们所受的困境无非都是人所能忍受的。所以他说神是信实的，必不叫你们所受的困境过于人所能承受的在你被困住的时候，神也要给我们开一条出路的所以这句话我觉得是一样的，可以用在我们的身上所以底下呢，我们就来看一下我们今天的背诵经文困境中的突破我们很熟的经文，那我们一起来看，我们一起来念好不好？ 我们有这宝贝放在瓦器里，要显明这莫大的能力是出于神，不是出于我们。我们四面受敌，却不被困住，心里作难，却不致失望，遭逼迫，却不被丢弃，打倒了，却不致死亡。啊，其实这句话是我今天敢讲这个信息的原因和根据啊，不然我哪里敢讲这个话？因为那么多人都在困境里面，那不是我能够叫你从困境中出来，也不是任何人能够帮助我们从困境出来，而是圣经上斩钉截铁的啊，把一个应许，把一个救恩的路摆在我们眼前。他说我们可以四面受敌，但是绝对不会被困住的，这是圣经的应许。那为什么呢？是因为有宝贝放在瓦器里。那这件事情不是将要放，或是你如果怎么做就会放，而是所有重生得救的，耶稣基督已经住在我们里面，宝贝已经在瓦器里，这个是已经 for sure 已经做成的一个事实。所以今天所有重生得救的人都可以突破困境，这也是我今天为什么敢讲这个题目。其实光这一节经文就够了哈，我底下纲要里面附的那些经文啊，只是帮我们一锤又一锤，一锤又一锤的啊，希望把这个把握信心啊，这个种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光这么一节其实够了。宝贝放在瓦器里，要显明莫大的能力是出于神，不是出于我们。而他讲的第一件事情，就是你虽然四面受敌，却不被困住。如果我们一面受敌，我们可以转身就跑，对不对？啊，那两面受敌，如果是前后受敌，那我就左右跑；左右受敌，我就前后跑；三面受敌，那我还有一面可以跑；四面都受敌怎么办？没得跑，向上跑，对不对？啊，就是仰望主啊，那么才发现原来所有得胜的能力，突破困境的能力都已经在我里面了。因为宝贝在瓦器里，要显明这莫大的能力是出于神，不是出于我们。所以这是我们今天要讲的信息很关键的一个点。希望我们不管你今天的困境是什么，我希望我们都带着盼望来到主的面前。那在我们往下走的时候，可能有一些人会问我一下，那是不是这种人生中一定都会碰到被困住的经历？你们有没有人这一辈子从来没被困住过的？有没有？不好意思举手是吧？你可能会问说，人生中难道一定会被困住吗？第二个，曾经被困住的人可能会问，这种经历常常会发生吗？因为好不容易脱离了困境了，将来还会有吗？到底它是不是常常发生？第三个，是不是所有的困境都可以脱得出来？这可能都是我们心里面可能会有的问题哈。所以在我们往下看的时候，其实你瞄一眼我今天的纲要提到的三个点哈，这个不管说借着祷告信靠神而得以突破啊，或是因着神恩典和大能的介入啊，或是说我们靠着内住的生命和能力，你会发现这三个都跟神发生关系。那你千万不要以为说我们老生常谈哈，因为一个人掉到大海，掉到漩涡里面，掉到困境里面，其实他自己出不来的啊。我跳了一个漩涡，这个不是真的哈，你们不要紧张哈啊，不要以为这个人快淹死了啊，这个是我跳的漩涡，然后跳着一只手把它放进去就是了哈。你自己是没办法把自己从漩涡，不要说漩涡，连海里面你都拉不起来的，更不要说漩涡。漩涡的特点，它越转越快，它越转越下，而它最终的目的是要吞灭你。所以当我们今天掉到一个漩涡里面去的时候，掉到一个困境里面，如果没有神从高天伸手把我们拉上来的话，弟兄姊妹，我们很可能就越转越快，越转越往下，而且这个往下的力量越来越强，而最终 达到了漩涡的目的，就把我们吞灭了。所以有一首诗歌说神把我们从世界的漩涡里面救出来，因为这个世界就像个漩涡一样。所以今天我们要讲的这三个点通通都不是靠着人的帮助，而是靠着神给我们的帮助，因为只有他的帮助能够真实的把我们从困境里面拉出来。只是我们今天希望找到这条路，到底如何来经历神在我们身上碰到困境的时候他给我们的拯救。好，那么第一个点讲着借着祷告信靠神而得以突破。你可能看到这个说怎么又是祷告，我早就知道祷告，因为不管碰到什么事情大家都说祷告祷告祷告。 那祷告被我们给用坏了哈。祷告是人到神面前，祷告是人到神的面前，不管是跟他交通或是跟他求助或是去接受他给我们的帮助，这都是一个很神圣的事情。但是我们今天把祷告变得是碰到特别需要才来祷告。我想你们参加过初信造就哈，很多初信造就上的书都说一个人基督徒信主以后一定要读经要祷告，对不对？那么把读经比喻做吃饭，把祷告比喻做什么？呼吸，对不对？那如果祷告是呼吸的话，我想问弟兄姊妹，有多少人现在把祷告当呼吸？连吃饭都比不上，对不对？吃饭一天至少三顿，祷告还不见得一天三次呢。所以今天我们祷告常常是被逼出来的祷告，就是当我碰到难处我解决不了了我才想到要祷告，不然我们这个人很少想到要祷告啊。所以以前有一个教会有一个执事去跟牧师讲说他的部门怎么样怎么样出了什么什么什么事情，那牧师说那我们就一起好好祷告吧，那个执事说已经这么严重了吗？需要到祷告了？他们就把祷告当作解决不了的时候才要来祷告。那弟兄姊妹，祷告是让神来做事情，不祷告是人自己去解决问题自己去做事情。那你觉得哪一个好？不祷告是自己解决问题，祷告是神来解决问题，哪一个重要？所以我们太轻看祷告了哈。所以这个很多关于祷告的这种属灵格言我想我没有空多讲。例如说你如果祷告生活失败的话，你就什么都失败。Oswald Chamber 说祷告不是让我们去做更大的事，他说祷告本身就是最大的事情，祷告本身就是最大的事情。那我在讲这个出埃及记的时候，特别出埃及记十七章那里讲到神百姓要往前去，要去承受应许属天的道路，要往前去的时候亚玛利人出来阻挡他们，前面阻挡后面追杀那这是我们属灵经历上常常碰到亚玛利人你看到多少出信的人走走走走就被挡住了，走走走走就被吞吃了连我们自己可能都曾经发生过这样子的经历被一些难处挡下来，被一些试探诱惑挡下来被我们职场上的这些这种捆绑给挡下来，一挡挡好几年的那么怎么样子突破？就是借着摩西亚伦护我在山上的祷告。那个时候说到亚伦摩西几时举手，约书亚几时得胜，摩西几时把手垂下来，亚玛利人就得胜所以我那时候讲了一句话我自己觉得非常重要的祷告一定有事情发生，但是不祷告也一定有事情发生。祷告一定带来约书亚的得胜，不祷告一定带来亚玛利人的得胜。那么我就想请问弟兄姊妹，你希望约书亚得胜还是希望亚玛利人得胜？你自己回答。所以这就是我们今天很忽略的，我们祷告生活被仇敌破坏无疑我们碰到难处，其实神有的时候是被逼到一个地步。我刚才讲说我们常常是被逼到一个地步才去祷告， 那么神也是被逼到一个地步，他必须兴起一些难处来，要把我们逼回去，不然我们不祷告。你看那个耶利米书29:11，大家知道那一节是什么吗？这是在疫情期间Top 3 so popular 的一句话，就是说神对着我们的意念不是降灾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叫你们末后有指望。那我们很喜欢这一节哈，神从来没有降灾的意念，只有赐平安的意念。但是你们有没有，但是我们很多的时候我们就忘记了下一节，下一节说你们要呼求我，祷告我，我就应允你们。这一节我们就很少用了，我们只用第一节，神没有降灾的意念，神只有赐平安的意念，神要叫我们末后有指望，给我们一个 hope， 给我们一个 future， 哎呀，我们就很喜欢这一节，就停在这了。但是底下他说到为什么会有这些难处，因为神说你们要来呼求我，祷告我，我就应允你们，你们如果寻求我，专心寻求，就必寻见。所以神也被逼到一个地步，有的时候容许我们进入困境，虽然他没有降灾的意念，但是他必须容许我们进入困境，因为不然我们不会想到祷告。而我们不想到祷告的时候，我们就失去了最好的祝福，就是来遇见神，来经历神，来第一手认识我所信的神是谁。所以神不希望跟我们之间的关系是建立在利害的关系上，而是建立在爱的关系上跟信任的关系上。所以当他神容许这些困境来，我们第一个要走出路的方法就是借着祷告，祷告，祷告，再祷告。祷告是人与神在圣灵中相会，而且有 fellowship 相交，这是一个 divine encounter， 而且是一个 divine fellowship。 所以这个样子的时候，借着祷告我们让神替我们解决问题，借着祷告我们经历了，认识了我的神，他是这样子的信实，他是这样子的慈爱，那这些都是帮助我们属灵生命还有跟神的关系得以能够不住的成长。好，那我在这里列的一些经文给大家当作参考。那一个是陷入仇敌网罗的时候，这是在诗篇124篇，他说耶和华是应当称颂的，我们好像雀鸟从捕鸟人的网罗里逃脱，网罗破裂，我们逃脱了，我们得帮助是在乎倚靠造天地之耶和华的名。在这里讲到鸟被困在捕鸟人的网罗，我不晓得你们 在国内或是香港的弟兄姊妹有没有像我们以前小的时候，我们就拿一个大铁盆绑一根小树枝，把那个铁盆斜斜的举起来，底下撒一些米，然后拉着一个绳子躲在房间里面，然后看等到那个鸟跑跑跑跑跑就跑到那个大铁盆底下去吃米的时候，然后我们就一拉就把鸟抓了那道理很简单，但是我从来没抓到过一只我觉得我在亚洲的鸟跟蟑螂都比美国的鸟跟蟑螂聪明很多所以他们的 IQ 就是不一样。你在美国苍蝇我这样子都可以抓那个蟑螂也笨得不得了，台湾的蟑螂不得了的聪明打不死的。 anyway 所以捕鸟人的网罗他被卡住了，可能犯罪带来的，可能我们家庭生活职场生活，你觉得你好像被卡住了，你出不来，你怎么挣扎挣扎不出来。而这个时候诗人告诉我们，他说我们得帮助是在乎倚靠造天地的耶和华的名。所以神容许我们进入一些困境，甚至我们以前讲风雨生信心的时候，神容许我们进到风浪里面去，那风浪显明了我们生命的实情，你到底是真的有信心还是只是说说。在风浪里面你发现这么多人都无可奈何，主啊救我，哎呀我们要丧命了，你就这个都显出了我们的生命的情形。但是风浪真正的目的一点不是要伤害我们，它是要逼着我们转向救主。 所以当我们被困住，有被困住的经历，我觉得是需要的，但是我们决定不能够留在被困住的经历里面。诗人在这里告诉我们，我们得帮助在乎依靠造天地耶和华的名，向他呼求。下一节圣经也是啊，诗篇十八篇，这是很多人很喜欢的。他说第一节是说，耶和华我的力量啊，我爱你。我因为位置不够，我就从第二节开始写了。耶和华是我的磐石，我的山寨，我的救主，我的神，我的磐石，我所投靠的。底下继续说到，他是我的盾牌，是拯救我的脚，是我的高台。然后他说，我要求告当赞美的耶和华，这样我必从仇敌的手中被救出来。这一篇很多人都很喜欢，于是我引用过好几次。但是如果你们读诗篇十八篇的时候，你发现在前面中文圣经有一个注解，解释这个经文， 这一篇诗篇是在什么背景下写的。他说是当耶和华救大卫脱离一切的仇敌和扫罗之手的日子，他向耶和华念这诗。换句话说，这首诗是在大卫经过了这么多这么多被仇敌追杀，被扫罗围困，这么多的难处之后他写的。所以这是他的经验谈，并不是只是一个理想，只是一个盼望，这是他的经验。他说，我要求告当赞美的耶和华，这样我必从仇敌手中被救出来。因为在他的经历里面，不知道有多少次，几乎是不可能的，但是神把他给救出来。关键在于他求告当赞美的耶和华。所以今天在你的难处里面，先不要苦苦哀求，学习用赞美来转向他，知道神永远掌权，知道神全能，知道神了解，知道神还永远爱我们。这是我们要来求告他，他永远是我们的山寨，是我们的磐石，是我们的救主，除他以外我们别无拯救。所以勇敢地回到他面前，错了就认错，得罪他就悔改。其实神最喜欢我们这个样子。那撒旦就正好相反，他就是怕我们回去，所以他常常控告我们，你这个样子还敢回去，你已经认罪了十次了，你还好意思回去。对不起，这个仇敌就是这样常常的控告我们。但是大卫提醒我们，要来求告那当赞美的耶和华，这样我必从仇敌的手中被救出来。这是他的经验，希望也成为我们的祝福。底下的是讲到，因为真知道我们自己所信的是谁，而让我们来投靠他。以赛亚书五十一章，他说，你是谁，竟怕那必死的人，怕那要变如草的世人，却忘记铺张诸天，立定地基，创造你的耶和华。弟兄姊妹，这是我们常常有的经历。我们怕这个怕那个，什么都怕，小老板怕，大老板怕，太太怕，先生怕，什么都怕。那我们这个人太在乎别人怎么看我们，我们太在乎我们的 performance， 我们太在乎我在别人面前给人的印象是什么，所以我们里面就有很多的压力，很多的 anxiety， 然后甚至有很多的虚假。那诗人不是神借着以赛亚在这里提醒我们，你到底是谁，你知不知道，你到底是谁，知不知道你为什么会怕这些人，怕要变如草的人，怕那些必死的人，但是却忘记那铺张诸天，立定地基，创造你的耶和华，就是宇宙的主宰，他是我的父，我的神，你为什么忘掉他。所以弟兄姊妹， 我真的希望这些经文都是我们已经很熟了，常常引用的，但是在我们现实的生活里面，到底真不真实，到底真不真实，神到底跟我们的关系是什么。有一次在我很大的难处低谷，甚至很多的担心害怕的时候，那天我就里面突然神开了我一个点，这个可能跟我成长背景有关，因为我从小很怕我爸爸，我爸爸很严格的，他非常公义正直爱主，他很多方面都是我的榜样，但是他非常严格。他说因为要对不起，他说一定要让孩子家里面要有个他会怕的人，不然这个孩子就完了。 所以他在家里面扮黑脸，让我妈妈扮白脸啊。那所以呢，我们几个孩子都很怕他。所以我对父亲的感觉永远都是威严有加，敬畏三分啊。那是我在一个很大的难处、低谷，而且自己里面也有很多的灰心、软弱。我就突然那天，那个慈爱的天父，这个慈爱的天父对我来说很陌生的哈，也可能对你们那种，在家里面是天之骄子，或者从小家里面就一个孩子的，可能都被，宠惯了、捧惯了，所以这个你们很容易有感觉。那我那天突然一下子圣灵把这个父的爱，这个伟大的神竟然是我的父，这个点在我里面就开了哈。哎呀，我那天就非常感动的坐在主面前，我觉得有这么伟大的神是爱我的爸爸，是我慈爱的天父，我到底在担心什么？我到底在怕什么？这件事情如果是我爸爸，我请他帮我忙，他一定请全力的帮助我们啊。我的父亲母亲晚年的时候将近20年的时间住在我们这附近哈，那我就看见他晚年，他那么慈祥，那么有爱，那么体贴啊，全力的帮助我们，不管是生活上的、教会里的。我在想，我父亲如果知道我现在这种情形，他一定想尽所有的方法帮我解决，安慰我、鼓励我、帮助我。而我就那天就突然一下子想到，连地上的爸爸我都有这个把握，为什么对天上的父亲我缺少这个 reality， 缺少这个属灵的实际？所以那天圣灵这样一弄的时候，我就很感动，很感动。所以那年的爸爸节，我特别讲到慈爱的天父哈，那个对我来说是一个释放，也是一个跨越，跟神之间的那个关系从那种敬畏紧张变得有的时候就是那么坦然的来到父的面前啊。你看父赐给我们是何等的慈爱，我们得称为他的儿女，我们也真是他的儿女。所以不光地位上已经得称为神的儿女，老约翰告诉我们，我们也真是他的儿女，表示在经历上应该要来经历，要来享受他是我的父哈。所以在这里讲到，你是谁竟然会怕必死的人，怕那要变如草的世人，却忘记了铺张诸天、立定地基、创造你的耶和华。咱们的老爸，不得了的老爸，希望我们在这个难处中、困境中这个点上不要忽略他，要让他真实起来。真实的时候，其实我们里面很多的害怕出去了。底下的这一节也是因为主的爱，在爱里面没有惧怕，所以没有一件事能叫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所以保罗在这里说，谁能够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呢？难道是患难吗？是困苦吗？是逼迫吗？是赤身肉体吗？是危险吗？是刀剑吗？讲了这么多以后，他说 No， 他说靠着爱我们的主，在这一切的事上不光得胜，而且得胜有余。所以我们以前带孩子出去度假的时候，那时候孩子还高中，早上晨更我们读到这一节，我的大儿子说，这边列的七个点，我们今天都不太有这个遭遇，他就把它改成他的手机、他的音乐、他的 social media、 他的电视、他的 TV、 他的 video game。 他说，难道是这些能叫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吗？那你会把这七个换成什么？到底什么东西能够叫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所以这个是讲到我们去信靠神。所以我很简单的提圣经的三个例子，是我们很熟的。那但以理三个朋友在火窑中，他们相信神会救他们，几乎不然他们也决定不拜巴比伦的金像。结果是锁链全脱，身上火没有烧到，没有焦味，而且更重要的是在这样子的试炼、这样子的困境里面，尼布甲尼撒说，不是只有三个人吗？现在为什么有四个人？要发现神的儿子亲自陪着他们在这一切的苦难中。保罗和希拉在监狱里面，到了半夜，保罗和希拉祷告、唱诗、赞美神，地打震动，监门全开，锁链全脱。弟兄姊妹，再一次让我们看见这些外在的环境好像是把我们困住了，把我们绑住了， 可是当我们真正起来祷告，真正凭信心宣告，凭信心赞美的时候，很多的环境其实都改变了。第三个，西西家被亚述围攻，正好我们今天下一堂就要讲啊，这个这么大的亚述，这个秋风扫掠落叶，没有一个国家不是他铁蹄之下的俘虏啊。那么当他们整个城被围攻的时候，西西家马上去找以赛亚一起为神家扬声祷告。你发现这种不可能解决的局面，根本不可能解决的局面，但是因为祷告求告神，神不过派了一个天使，一个天使来啊！你去读英文，它是单数的啊。神派了一个天使来，当夜啊，当夜就185,000个亚述这个大能的勇士全部被击杀啊！他们就马上撤军啊，这个解困解围。弟兄姊妹，我举这些圣经的例子，就是要提醒我们啊，神还是同样的一位神。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所信的神也是我们的神，啊，但以理的神，这个保罗、希拉的神、西西家的神也是我们的神。好，那第二个呢，讲着因着神恩典和大能的介入啊，那这个点跟第一个点有点像啊，因为这两个都是神来帮助我们，啊，但是这个神恩典与大能的介入比较是在一些特别。critical moment 的时候，神自己进来了哈。前面我们祷告求告神啊，神给我们够用的恩典，神帮我们把环境的难处解决一些，神带领我们继续往前啊，神帮助我们。但是在这里说到神大能的介入啊，他直接亲自的来介入。那我举了两个例子哈，第一个例子是大卫被扫罗围困追杀的时候，那。诗篇27篇，我经文上说，耶和华是我的亮光，是我的拯救，我还怕谁呢？耶和华是我性命的保障，我还惧谁呢？虽有军兵安营攻击我，我的心也不害怕，虽然兴起刀兵攻击我，我必仍旧安稳。这是大卫的经历写出来的。你就算派兵安营在我周围全部安营，准备攻击我，你虽然有刀兵起来要来攻击我，他说我的心不害怕，我的心仍旧安稳。那么大卫，我说大卫写这些诗，他通通都不是假想的，他通通不是只是他心中的 wish， 都是他的经历。我在这里举了一个例子哈。那么在撒母耳记上23章跟26章，我就举这个例子。那在23章里面讲到西佛人，西佛其实是犹大支派的。那扫罗要追杀大卫，照理说犹大支派的西佛应该是帮助大卫的，啊，结果没想到西佛人竟然出卖大卫，就派人跑去跟扫罗说，大卫不是在我们这里吗？啊，你赶快来抓他。所以扫罗非常高兴，派大军啊，把大卫不过带了一些心中愁苦的、欠债的、亚杜兰洞的这些人在旷野里面漂泊，所以扫罗派大军把他团团围住，他根本不可能出来，真的是安营要来攻击他。但是就在危险的时候，突然圣经上说，突然有使者来报讯，报告给扫罗，他说非利士人犯境，而且在各处抢掠，所以扫罗只好退去，立刻退兵，不能够再追杀大卫。这是神的介入，这个叫做神恩典跟大能的介入，而不是一点一点的解决困难，这是需要神直接的这个介入，恩典大能就把这个危机解除了。那么到了26章，西佛人又再来一次。又是告诉大卫，告诉扫罗说大卫就在什么什么什么地方，啊，所以扫罗马上调了这个3000精兵，啊，他底下的元帅悍将全部一起来把大卫围住。结果神又做了一件很奇妙的事，神让扫罗跟他旁边的元帅亚尼尔跟那些大能的勇士全部昏睡不醒。所以扫罗居然不是大卫居然能够带着他旁边的亚比帅两个直接进到扫罗睡觉的帐篷， 到他的床头边，把他喝的水瓶，把他的枪直接拿走，然后到了山上才在这里喊。然后扫罗知道他错了，因为大卫很可以把他杀的，所以扫罗又认错撤兵。所以 我只是举了一个例子，神怎么样子在这个扫罗围攻追杀这种各样方法要来陷害大卫的时候，就在这个 critical moment 神介入，神解决。那我们说过，神不早到，但是神也不迟到。神没有很早的就把扫罗解决掉，神容许大卫经过这些艰难，神容许扫罗来真的围困了他，造成的威胁，造成了很可怕的一种可能的结果。但是就在最关键的时候，神大能恩典介入，把整个局面转过来。这是 神的做法。这是一个。所以诗篇五十四篇，如果你去读的话，他也是在前面 就写了这篇是怎么写的，就是大卫针对西佛人怎么样子的出卖，让扫罗来围攻他的时候，他所写的诗篇他你们有空的话回家自己读。他说，神是帮助我的神是那位 uphold 就是维持我生命的，他从一切的急难中把我救出来，我的眼也看见了仇敌遭报这个都是讲到在关键的时刻神怎么样子把我们救出来。虽然用了一些像西佛人这种 很卑鄙的出卖的方式来害他，但是神还是伸手保护他。所以我不晓得今天在我们的遭遇里面，可能也有很多人觉得自己很受冤屈被别人出卖，被朋友出卖被好友夺去了自己所爱的丈夫可能有很多人做了这些不公义的事情，伤害我们的事情。那我们还是相信神有他的时候，神有他的方法在必要的时候，神恩典跟大能来介入。那另外一个故事呢，我们更熟了，我简单带过去，就是红海这个法老准许他们走以后，马上就后悔了马上派了他一切的军兵马车就开始追他，那追追追追追，就追到以色列安营在海边的地方，就要追上来了。那时候以色列人前面是红海，后面是法老的追兵，然后呢整个以色列营充满了埋怨充满了恐惧他们在那里指责摩西说，你为什么要把我们从埃及带出来，你要叫我们死在旷野吗？我们不是早就告诉你们不要把我们带出来，我宁可服侍埃及人也不愿意死在旷野里面。所以你就发现整个营里面这个内忧外患前面没路走，后面有追兵然后内部摆不平。你们有没有碰到这样子的遭遇有人有笑，有人 没表情可能还没有这样子的遭遇但是你整个神的百姓前面就是红海，真的没路，追兵已经到了，你就看到马车尘土飞扬，法老的兵已经追过来，然后大家都这么软弱害怕。而这个时候神恩典介入，叫摩西举杖所以摩西一举杖的时候，整个红海分开两面成垒然后让以色列百姓如行干地。那么圣经上就告诉我们，在他们面前带路的使者还有云柱立刻转到他们以色列百姓的后面，在以色列营跟埃及营中间这个云柱卡在中间，所以一边是黑的一边是白的，法老根本没办法过来，所以让以色列人如行干地，慢慢走，老弱妇孺牲畜有足够的时间让他们走上岸以后，神叫摩西再一举杖，哇，那个海水全部回过来，把法老的军队全部洗灭。弟兄姊妹，这是神大能跟恩典的介入就在最 critical 最关键的时候。所以很多的时候我们的祷告不要灰心我也不知道神什么时候介入，神要什么方法的介入，但是很多的时候我们从这些的故事，从大卫的故事从摩西的故事，我们都看到圣经有很多这样子的例子，我就不去讲了。但是我在这里呢就可能会要提到一个问题就是可能大家有的，因为你听到这些历史的故事就觉得离自己很遥远，想他们是他们，我是我 我又没有摩西、大卫，这些人这么属灵啊，这么有信心啊，我也没有他们那么爱主。那这些经历、这些故事，在我身上到底是什么？也可能发生在我身上吗？也可能发生在我现代21世纪的遭遇吗？啊，你当然不可能有埃及的追兵了，对不对？啊。但是在你的经历里面，有没有觉得有一些的事情在这里催逼着我们，啊，让我们必须去面对，必须去解决，而我们无力解决？所以这是我们的问题。同样的，我们可能又会有一个问题，就觉得旧约的神跟新约的神不太一样哈。旧约他行这么多神迹，新约就除了耶稣时代以外，好像在教会历史上就很少看见他行神迹了。那么，是不是？今天神还是会做这样子超自然的事情，这可能都是我们里面的问题。那我要说的就是，圣经上那么清楚地告诉我们，我们的神是从亘古直到永远，他是独一的真神，在他从来没有转动的影儿。而耶稣基督昨日今日直到永远是一样的，也说他不改变。那在我们现在今天21世纪的遭遇里面，那还有没有这些神迹发生？那神不改变，耶稣基督不改变，他给我们的应许，啊，天地可以废去，一点一滴都不能改变。那么，圣经上既然斩钉截铁地告诉我们都不改变，都不改变，都不改变，那为什么我们会觉得今天这些东西在我们身上不太容易发生？所以，圣经上一再讲，义人不仅因信称义，义人是要因信而生，就是 live by faith。 我们今天在地上生活，其实就是在过信心的生活。那神没有改变，应许没改变，那么的确 神做事的方法跟过去有点不一样。神从前是借大能，借的 super power，这个海水分开啊，或是这个日头止住啊，这种大神迹。那么今天神行神迹一点都不输旧约时代，他要给我们的恩典，要给我们的帮助，一点都不输旧约的时代。这是准备让我们进到第三个点，就是今天在新约的时代里面，神行神迹的方法，神救我们脱离困境的方法，是因着耶稣基督来，他已经完成了救赎，解决了我们罪的问题。而且耶稣基督今天已经住在我们的心中，他成为我们里面的力量。所以这是我们准备接下来要讲的，就是我们今天不是偶尔像旧约的百姓来经历神 supernatural 的介入，超凡能力的介入，而是今天我们怎么样子在我最平凡的生活里面，我可以来经历这个伟大的生命在我里面带来的蜕变，带来的释放，带来的帮助，我能够来支取它，让我去面对我的处境。所以旧约的经历你发现是偶然有的，而且神借着某些特别的器皿才有的经历。今天在新约里面，神是全面的，所有神的儿女都可以来经历宝贝放在瓦器里，有莫大的能力是出于神，不是出于我们，让我们可以四面受敌，不被困住，心里作难，不至于被丢弃，招逼这个整个救恩变成从外面的经历转到我们里面来经历。所以在过去，神是借着外面替我们挪到了这些难处，挪掉了这些的困境，让我们出来。新约里面，神不是借着挪礁石，神是借着我们里面的生命不住的成长，跟神的关系不住的成长，让水涨高把我们给带出来。这个就跟我过去一再举的这个例子是非常配合的。今天我们的问题都集中在，我被困住了，我要把这个礁石挪掉，我被困住了，我要把礁石挪掉。那你根本就是活在礁石群中，你整个一辈子都在挪礁石。但是神的做法常常不是这样，虽然在旧约里面我们看见神帮他们挪礁石，把这个难处拿掉了，那个难处拿掉了，在今天你我的生活里面一样有，神把这个难处拿掉了，那个难处拿掉了，但是神更大的盼望是希望这样子改变的大能，这样子大能能够彰显在所有的儿女 不是只有在摩西，只有在但以理，只有在以利亚，只有在大卫的身上。这是新约，这是神在我们身上要做的哈。所以我们很喜欢讲一句话，日子如何，力量也必如何，记得这句话吗？它跟恩典够用是 前后呼应的。不管你的日子怎么样，神给我们的力量一定怎么样，让我们足以去应付。所以我们 很熟悉这句话，但是我也要提醒弟兄姊妹，四世纪还有另外一句话，人如何，力量也如何。所以一方面讲到当我碰到困境的时候，日子如何，我凭着信心支取够用的恩典，我的力量也如何，让我足以应付。但是神不希望我们只是解决焦事，神是希望借着这样子的处境，让我的生命真正被神改变，我跟神的关系真的不一样。神不再是风闻有神，就跟我们买会所一样，那么多弟兄姊妹讲说从前风闻有神，这次是真的经历了。那这个东西会帮助我的水高起来，这个东西会帮助我这个人的力量高起来。所以当我在人生中再碰到类似的难处的时候，从前会卡住我，今天其实不见得卡住，因为我里面的生命度量过去了，因为人如何，力量如何。所以当我还是一个3岁小孩子的时候，我要学跳高，我可能只要放在地上10公分，我还勉强可以跳过去，对不对？你再放高一点我就跳不过去，因为我还不是那个人啊，我的度量，我成熟，我的能力通通还不能让我应付那样子。等到当我的生命借着这样子所有的遭遇里面，天天来经历神啊，经历到那宝贝在瓦器里啊，在我身上显出这个大能，让我四面受敌不愧困住，对不对啊？这个一路上把我带过来以后，我的生命不住的成长，不住的跨越，不住的突破。那等到我长到一定程度，我1公尺也可以跳得过去了，甚至更高都可以跳过去，因为人如何，力量如何。所以这两个需要平衡的。所以今天神可以借着外面啊，我们祷告他，他听我们祷告，帮我们挪去难处，在特别的难处里面他亲自的介入，也把大的难处挪去，那这都是他做的，他来帮忙。但是另外一方面，他今天在我们里面，宝贝在瓦器里，要显明这莫大的能力是出于神。那我觉得这个东西是我们在主人面前需要这个特别珍惜的。他已经释放了我们，已经叫我们可以得胜了，我们就不要再被辖制，不要再被奴仆的恶辖制了。这个叫做恩上加恩，力上加力。所以我上次跟你讲跟大家讲那个博逊的学员婚姻被卡住了，两个人结婚了10年这个越来越进入冷战都走不出这个局面。结果没想到参加完聚会以后，然后那么勇敢的回去跟他先生说，我今年准备好好的死给你看那个要让死在他身上发动身上带着耶稣的死，好让耶稣的身显明出来。结果他说那一年是他们结婚10年以来婚姻关系最好的那一年，整个突破了，从那个困境冷战彼此有间隔的情形里面，两个都走出来。那弟兄姊妹，困境你可以一直被他困住，困境甚至连难处掉了，你可能还被他困住。就像我以前讲的那个马戏团的狮子退休了，送到野生动物园去了，他每天还是在大石头上来回只走17步，因为他从前的铁笼子就是让他只能走17步。虽然他现在有一个宽阔的原野可以让他奔驰，让他非常享受，可是他还是被一个无形的枷锁，无形的笼子捆住，他还是在这里来回17步。那弟兄姊妹，神的儿子叫我们自由，我们就真自由了，就不应该再被奴仆的恶，不应该再被笼子给困住了。他使网罗破裂，就让我们得以逃脱，让我们不再活在那样子的限制底下这是神在我们身上要做的事。所以保罗说他喜欢夸自己的软弱，好叫基督的能力覆庇我们。所以我结束的时候还是希望说，一个认识神的人，他喜欢夸自己的软弱， 一个不认识神的人喜欢夸自己的长处，一个认识神的人他不逃避软弱跟困境，因为他会把它当作是他成长他突破的一个机会，所以他反而会是非常喜欢的主动的甚至积极的，他要在这里夸他的软弱，因为每一次夸为的是要叫基督的能力来替代他来复辟他，那结果这个人就恩上加恩力上加力，而到最后出来了，到最后出来他从困境中出来。好啊，所以这也是以前你们应该可能也听过一个小小的故事，讲到一只老牛还是老驴啊，这个被用了很多年以后，这个主人不知道怎么处理它，就只好把它丢到院子后院的一个枯井里面去然后在它身上倒土，因为这个卖掉这个被杀他也不忍心，反正就是把他丢到枯井里面对不起，不是丢了他掉到枯井里面这个主人想说救也救不上来这个他在里面就反而更痛苦，干脆把他给埋了，所以那个主人就弄了一大堆土就在这里开始一个簸箕一个簸箕的倒那么这个牛在底下也很难过想到我侍奉了你一辈子，忠心侍奉你一辈子，我碰到难处你居然不救我，你居然这样子要把我活埋。可是就在他难过的时候呢，他突然脑筋一动原来每一旦土打到他背上的时候都让他难过，他后来就把土抖一抖，土就下去了，然后他就把脚站在土上面所以再来一个弹土打在他背上，他就抖一抖，然后站在土上面，然后慢慢，他从井里面出来了，他从井里面出来，就从困境里面出来。那今天当然这个故事是讲到人要积极，不要消极啊，不要降服在这些这个你自己认为痛苦这个不舒服的环境。但是我觉得我们今天基督徒。神不是这样子带我们的，神每一件事情临到我们，神都不知道花多少的智慧、爱和恩典筹划的，量了又量，容许这个环境临到我们身上。他打发一个环境临到我们，虽然我们常常让他失望，因为我们在这个环境里面，我们糟蹋他，我们没有得到该有的结局。没有得到主打发这个环境来在我们身上造就我们成全我们祝福我们的目的，所以我们很容易这种埋怨灰心失望害怕恐惧各种的这种情绪来回应了这个环境。那其实神每一个环境都是为了造就我们，神从来没有降灾的意念，我在说从神从来没有降灾的意念。所以今天不管我们的困境是怎么样，让我们学习祷告。那如果你的环境还是很大，我们就学习等候，看看主会不会在他的时候他有恩典大能的介入。如果这一切都没有，我们也不要灰心，我再说神今天行神迹是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借着住在我们里面的大能大力要充充足足的成就一切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好，我们来唱一首诗歌哈。这条歌我发现我们中间很少人唱，就是神未曾应许天色长蓝。
Yeah.
是的，神没有应许我们天色长蓝，花香长漫，神没有应许我们人生不会碰到难处，但是他却应许我们，他永远跟我们同在，他会赐下够用的恩典，他让我们在试炼中得到祝福，得到帮助。我不晓得我们中间有没有任何人，你还没有信耶稣，但是你也愿意接受耶稣来帮助你，把你从你目前的困境里面释放出来，拯救出来。我们是基督徒，我们也都在人生中碰到很多很多的困难，遭遇到很多我们不希望碰到的事，但是在基督里面我们却找到了平安，找到了力量，找到了盼望。我不晓得有没有这样子的人，你说耶稣，我愿意认识你，求你帮助我，把我从罪恶的捆绑，从各种的限制辖制，各种的困境里面把我拯救出来，我愿意接受你做我的救主。有这样子的人请你把手举起来，有没有这样子的人？有没有？没有哈，那我们站起来最后唱一遍第一节。第一节弟兄姊妹，简短的带我们祷告。
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是的，主啊，我们感谢赞美你，谢谢你在十字架上已经成就了这个救恩。主啊，让我们因信称义，让我们因着信就成为你的儿女。主啊，我们真的知道你住在我们的里面，是的，你就是我们的生命。虽然没有这样的天色长蓝、花香长漫漫的应许。但是主啊，我们知道我们靠着你就能够得胜，靠着你可以突破一切的困难。主，我们感谢你，赞美你，继续的来保守带领我们，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
Amen.
主带我们出黑暗入光明，好叫我们在烈火中看到你的事迹。
Amen.
也看到我们自己。主赐给我们一个不止息的信心。
Amen.
好叫我们在困境中，我们知道每一个困境都是你所量定。
阿门。
我们在困境中知道如何来爱你，如何来依靠你，如何在平静中、在安稳中，主啊，靠你来度过。
阿门。
天父，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实在是感谢赞美你的恩典。你再一次提醒我们，你是何等的爱我们。
阿门。
你是何等慈爱的天父。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也再一次被提醒，你手所量给我们的各种各样的环境，是你量过又量，要想过再想，要亲自给我们的祝福。我们实在愿意求你让我们记住，提高我们的眼界，让我们知道每一次在困境里面，主，我们要得到你的给我们的福分，给我们的祝福。主啊，让我们不让这件环境白白的过去。我们谢谢你的恩典，谢谢你在生活里面给我们的恩典，给我们的祝福。我们要紧紧的抓住，感谢赞美你。
阿门。
耶稣的名。
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今天早上给我们能够来到你的面前，来到你的圣殿来敬拜你。我要接受你的信息，给我们能够更加的能够爱你，我要能够把我们的困境能够突破。谢谢你的恩典带领我们。感谢赞美你。
显在课上。 说主啊，我们的日子还没有走完，主啊，你都已经为我们走过。主，我们稳固的知道，主，我们的马戏里有这个宝贝，主啊，在你里面都是是的，主啊，感谢赞美你。
阿门。主啊，我们谢谢你，真的让我们在信心的里面来接受你所量给我们的日子，让我们不管在怎样的遭遇里面，我们靠着那在我里面加给我力量的，我凡事都能做。我靠着耶稣基督那不改变的爱，你能够让我在这一切的事上可以得胜有余。主啊，我们也借着那放在瓦器里的宝贝来显明这莫大的能力是出于神，然后就让我们在一切的事上不仅不逃遁，反而能够恩上加恩，力上加力。每一次的困境提供了我们成长和突破的机会，让我们的生命能够被你来改变。主啊，我们为了弟兄姊妹向你祷告，尤其有许多人可能正在没有人可以了解，好像也没有人可以帮助的困境中，主啊，你真的是从高天伸手把我们从大水中从淤泥里救拔出来。主啊，让我们知道我们的神永远是我们的救主，永远是我们所当求靠的。主啊，让我们在这里求靠那当赞美的耶和华，也让我们从仇敌的手中被救出来。主啊，我们仰望你，真的为了全教会，为了在这里的在线上的弟兄姊妹，我们向你祷告。主啊，让所有的祝福，所有的环境对我们都成为祝福。谢谢主，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